今天讲路加福音的20章19节开始讲，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比较短，我们一直讲它的26节。那么前边呢，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呢针对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的不信呢，给他们做了个比喻。很明显那个比喻呢，就是打死那些园户啊，打死这个园主的儿子这些人呢，很显然指的就是这些不信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还有这些祭司长。那么这些祭司长呢，实际上是在挑战说，哎，你凭什么做这个事情？那么主耶稣说，哎，你相信不相信约翰？你相信约翰，你也应该相信我。所以那些人不回答这些事情，主耶稣用这个比喻呢，就直接把他说出来了，而且告诉他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当园主回来的时候，一定要剿灭这些恶的葡萄园的园户。那么另外一个呢，他也讲到了说他自己是谁，他自己就是那块房角石。虽然这些人不信他并且把他抛弃了，但是他依然是房角石，是神所设立的房角石，他最终要成为审判者。好，我们下面就看第19节。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就说那些不信的园户，那些恶者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听出来了，然后呢当时就想下手拿他，只是惧怕百姓。因为当时跟随主耶稣的人很多的，他们如果当着这些人的面来捉拿耶稣的话呢，那些百姓肯定不干嘛，因为这些人要跟耶稣要听他讲道。20节，于是窥探耶稣，打发奸细装作好人，要在他的话上得把柄，好将他交在巡抚的政权之下。这里讲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们就派个奸细混在这些听到的人当中，装作好人，就是很追求的，就好像今天的东方闪电一样。东方闪电呢，来到一个教会里边都装着特别特别的追求的，所以吧，他在查经班里边通常会说，哎呀弟兄你讲的真好，哎呀我从来都没有这么好的喂养，哎呀这么多年我都没听过讲过这么好的道，这么好的主日学的。然后呢下一步就邀请你来，哎呀去跟我们讲一讲，我们有小组好几个弟兄姊妹，哎呀我们干渴，哎呀我们饥饿，来帮助我们吧。啊，
下一步呢？
下一步你就去了，下一步去了他们就开始演黑白脸的演戏啊，有黑脸有白脸。其中有一个男的，一个男的呢是最主要的，他们东方闪电一旦男的出来了，那基本上就要搞定你了，否则的话通常是两个女的出来，一个女的唱黑脸，一个女的唱白脸。唱白脸的呢是很追求的，黑脸的话就跟你说你讲的不对，你这肯定不对。那个白脸的呢就会隔中间看，如果你很坚定呢，他就会说，就会跟那个女的说你人家讲的对，人家讲的你听人家的。但是如果你有点不稳的时候，他就会说对呀他讲的也有道理呀，所以慢慢就把你搞进去了。所以刚开始呢，东方闪电来到任何一间教会都表现出极其追求，这里边呢他们也打败这个人极其追求的，总是问耶稣话，哎呀主啊你讲的真好，我问你问题吧。所以他们呢派这个好人奸细装作好人，在混在这些人当中，要拿耶稣的把柄，就是问你问题，让你回答问题，回答完了之后呢找你话茬，有没有把柄。为什么要找他把柄呢？说好将他交在巡抚的政权之下。为什么要交在巡抚的政权之下呢？这句话是有意义的。为什么要交在巡抚的手下？为什么要交在巡抚的政权之下？
因为他是执政掌权的。
因为他是执政掌权的。
嗯，那就是因为他们就想办他嘛。
那他就直接办了吗？干嘛交在巡抚的？
可是他还需要一个更高一点的那个，就是权柄，去让他们能够做这个事情做得很容易。就是他们又不担责任。
他们现在已经不考虑担不担责任了。
他们那什么那个祭司长没有杀人的权利。
所以说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他们已经要杀他了。因为什么呢？在信仰范围之内呢，犹太人是独立的，你自己可以审判他的，比如说违反了什么律法你可以审判他，但是呢不可以杀人。如果你判谁死刑必须经过罗马政府， 所以他这里边讲到说，好，把他交在巡抚政权之下，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他们要杀他了。好，二十一节说，奸细就问耶稣说，他开始找他的话茬了，问耶稣说，夫子，我们晓得你所讲的道都是正道，你看开始奉承了哈，你讲的道都是正道，都非常的好，也不取人的外貌啊！你看你不管是穷的是富的，你都不取人的外貌，哎呀，我们这些得麻风病的你也医治我们，也没有躲着我们，你哎呀，你真是太好了，言外之意就是你讲的也好，你又有爱心，太好。然后说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先恭维一番，你是好的。然后二十二节马上说了，我们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所以这时候就开始露出这个狐狸尾巴了，问他什么呢？说我们，那我们现在，我们是犹太人哦，现在是谁呢？现在是罗马帝国统治我们，那我们作为神的百姓，神的子民，我该不该把钱交给这个税，该不该交给罗马政府呢？所以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诈，就对他们说，所以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诈，他们的诡诈在哪里？
接着他如果说的这个说的要是对该撒不好了，他就可以这个就是把它交给该撒，看他找到这个伟大的毛病。
所以他这里边讲了说什么，这个问题呢，他们就这些人问题呢，永远你记住一个，就是给主耶稣出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所有给主耶稣出的问题都是两头堵的，你走哪边都会掉进去的。就好像上一个问主耶稣，你权柄从哪来，你说你从哪来，所以主耶稣反过来给他又设个局，就告诉他说，那你说约翰呢，你不告诉我约翰，我也不告诉你。所以这里边同样又是，这里边是什么呢，主耶稣如果说不应该给该撒，我们是神的百姓，我们应该给谁，给神，给耶和华神。但是这样的话，你知道主耶稣他在这个罗马人面前他的罪就很大了。还记不记得我们查了那个以斯拉基和尼西米基，当他们去建圣殿时候或者是造城墙的时候，他们那些攻击他们的敌人都向波斯王控告他什么，他们要闹独立，不给王上税，你知道吗？历世历代哈，就是抗税都是，你知道那就属于背叛政府，这是死罪，没得说的。历朝历代都是，所以你看中国以前那些地主老财哈，一想对付哪个佃户了，说啊，你敢抗税不交，马上你抓到这关押，关押一看你是抗税的，那就没得话说，抗税就表明什么，你不是我的政府。所以这是个重罪的，所以呢，这里边这些人想让他去得罪这个罗马政府。那主耶稣如果说，哎呀，你们得把这个交给罗马人，那又得罪了谁呢？得罪了犹太人。犹太人说，你是我们的先生，那你教导我们要信这位神，要敬畏这位神。现在反过来你说，要把钱不要给神，不要奉献给神，而是奉献给罗马政府。所以呢，又使主耶稣这个身份呢，就说你讲的和你做的不一样啊，所以他挑拨了犹太人和他之间的关系。所以主耶稣呢，看出他这个诡诈之后呢，就对他们说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这像和这号是谁呢？他们说是该撒的。所以他说，哎，你拿个钱给我来吧，人就给他一个钱。钱呢，你看我们现在我们中国钱也是一样，这边有什么呢？有像，以前的旧时候也是把那些伟人的像放在上边，然后背后呢有一个号，这是民国滴滴滴滴几年，他们也一样。然后呢，主耶稣就问说，这钱上那个号是谁的呢？他们是该撒的吗？因为他们通用的是罗马人的钱。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回答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极其有智慧的。然后他就说，那既然这上面这个号是该撒的，像也是该撒的，那这钱是该撒的，你应该给他吗？那本来就是他的。但是主耶稣并没有说这样说，说哎呀，那你应该给他付税，也没有这样说，他把两件事情说出来了。什么呢？该撒的就归给该撒，但是神呢，你也要归给神。 看谁，这是，所以主耶稣回答的呢是非常的有智慧的，不单是一个智慧的，这里边不单单是一个智慧的，而且给出了一个原则的，对于每一个百姓都是一样的，就是什么呢？该撒的物你就归给该撒，神的物你就归给神，也就是说政府该得的，世上的政府该得的你要给他，那么神该得的你同样也要给他，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是一会儿是我们后边所应用的原则。第二十六节，他们当着百姓在这话上得不着把柄，又吸吸他的应付，就闭口不言了，所以他们在这件事情上呢没有得到任何一点的把柄，所以主耶稣又成功我化解了这次一的什么一次的这个些人找把柄这件事情。所以因为后边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比拉多怎么说？在这个人的身上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他是清洁的。好了，那我们今天讲这个段经文呢非常简单的，就是19节26节，一共就是七节经文。这七节经文讲到主耶稣在有关论这个交税的事情上边，他不单讲到了说躲过了这些人的这个陷害，用智慧呢回答了他的问题，而且呢也给每一个神的百姓一个原则，就是该撒的就该归给该撒，神的呢就该归给神。所以这是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给他的百姓的一个什么一个生活的原则。这个生活的原则是什么呢？该撒代表什么？世界，世界的东西就归给世界，神的就归给神。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哈，我们今天实际上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骗政府的税，我们看到很多加拿大人都在骗政府的税，按照这个原则是什么？就是你不该骗他税，本来就是他的你就给他喽。而不是去对抗他。好，那我们看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呢？我们主要看的是这个原则。我们这里边看呢，主耶稣就借着这一个问题，这些人引诱他这样一个问题，对不对？就是交不交税的问题。那么主耶稣就引出来一个更大的原则，就是一个基督徒在世界上应该如何活。所以这段经文讲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呢是主耶稣随着我们看啊，孩子，我们别忘了主耶稣现在往哪儿走？耶路撒已经到耶路撒冷了，并且在圣殿里已经开始怎么样呢？开始讲道了，洁净圣殿，开始讲道了。所以从耶利哥外边的时候，然后进到耶利哥里边，出了耶利哥，然后来到了耶路撒冷城下，然后进到了耶路撒冷城。你看这一路下来的时候，你看那些人很欢迎他，很接纳他。但是你会发现呢，还有另一帮人现在已经开始杀他了，不单开始抵挡他试探他，已经开始怎么样，开始要杀他了，这是一件事情。所以主耶稣在靠近耶路撒冷的时候，越近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十一他自己心里非常的清楚，那抵挡的势力呢越来越强了，现在已经开始图谋要杀他了。那另外一件事讲呢，主耶稣就也是在这生命的最后的时刻怎么样呢，向他的门徒呢讲出主在世上的一个生活的原则，该撒的要归给该撒，世界属世界的就要归给世界，然后呢属神的呢你要归给神。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再次把属于神和属于这个世界呢把它分开了，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就要给他，因为他本身就属于世界，你也带不走。属于世界的东西能带到天上吗？带不到天上的。所以这个世界的你就要归给世界就好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而同样一个道理，归给神的呢，那我们也一定要归给神，因为我们有个两重身份，对不对？我们是属于天的，但是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的财宝在哪？在天上。所以我们积攒财宝在天上，那地上的呢？世界的就给世界，我们归给世界，因为世界上的所有的东西怎么样了？最后都会怎么样？就跟这个世界一起过去了，一起消亡了。而天上呢，那是永存的。这是主耶稣一直在教导他们这些事情。但是我们今天呢，很多的基督徒呢，我们常常把这两个身份给混淆了。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在世界当中呢，我们就以为我们就属于这个世界了，所以我们就开始为这个世界活。什么意思呢？就是天国的 我也做，世界的呢我也要，该归给该撒的呢我也不想给他，我想归给我自己。所以我们今天就因此这个身份的一个混淆呢，我们就被这个世界诱惑和试探，就好像我们是属于这个世界一样。所以这个原则一会儿我们慢慢就明白了。我们看到罗马书14章7节到9节，第7节到第9节，罗马书14章7节到9节，
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
所以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起来好像一个喊口号是一样的，耶稣为我们死，我们为他活，他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若或生或死总是主的人。实际这里一点都不是，这里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基督徒呢虽然在这地上却是为主而活的，却是为主而活的，不是为自己活，那更不是为这个世界而活的。所以呢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活出主耶稣在这里教训的原则。该撒的就归给该撒，该撒的东西也好，或者说叫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也好，绝对不能够成为我们的残累，也不能够成为我们的捆绑，更不能够成为我们生活的目标。我们绝对不会抓着世界上的东西我们不放的，因为我们不是为这个活着嘛，很简单。好了，那么我们看呢，我们是属于神的，但是属于神的呢，我们也要把神的归给他。把神的什么归给他？我们还记不记得主导文？最后一句是什么？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所以我们要把国度、权柄、荣耀要归给他。什么叫国度？什么叫国度？就是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要归给他，他是我们的王，他有权柄，我们听他的是正常的。荣耀也要归给他。什么叫荣耀归给他？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什么？按照他的旨意而行，使他得荣耀。我们看一节经文，启示录15章1节到4节，启示录15章1节到4节，15章1节到4节。好，这里讲到了审判来临之前的时候，当七灾过去之后，当这主带着千万的天使来到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然后怎么样，这些主的圣徒开始在那里唱歌。唱什么歌呢？他唱摩西和羔羊的歌。他说，主啊，全能者，你的作为大哉其哉，万世之王，你的道途一哉成哉。这里不单讲到了他全能伟大，他的能力，而且也讲到他是公义的，是诚实的。好了，那下边呢就讲到说，主啊，谁敢不敬畏你。还记不记得有一首歌，主啊有谁不敬畏你，这个歌呢很好的一首歌。但是这首歌呢，这里边漏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字。那首歌说，主啊谁不敬畏，有谁不敬畏你。实际这里边真正的词是，谁敢不敬畏你。这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无论你是信的也好不信的也好，到了那一天你没有人敢怎么样不敬畏他，没有人敢不将荣耀归于他，因为独有他是至圣的，万民一定会来敬拜他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我们是属于这位神的。那么我们把主所当得的给他，他的国度、他的权柄、他的荣耀、他所配得的敬畏都给他，这是应该的，这是每一个属于他子民的人应该的。所以我们现在就看到了一件事情，既然我们说我们是属神的，我们就应该把神应该归给他。体现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上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按照他的旨意而生活，我们为他而活，就是这个意思，不是在为这个世界上而生活。所以我们明白这个呢，我们就能够明白马太福音第6章当中所讲的，就是不要忧虑。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忧虑在哪里呢？为什么产生呢？仔细想，都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常常没有把该归给神的归给神，而把本应该归给世界的呢，我们要想把它归给自己，这就是我们忧虑产生的最终的原因。该归给的神呢，我们没有归给他， 该归给这个世界，我们想把它归给自己。我们心里不但没有平安，而且我们来了什么？来了忧虑了。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了一个原则，就是这个该杀的就该归给他，他就是他的，因为他要和世界一起过去的。但是天上的是永存的，你要在天上积财宝。所以我们就开始明白这些事情。那么数这些世界上的东西呢，不单单是有关钱财问题，还有其他许多的名誉啊、地位啊。圣经称这些东西是什么呢？虚浮的荣耀。这虚浮的荣耀，这些名誉也好、地位也好、金钱也好，就是这个世界上人追求这些也以为自豪的东西吧。所有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将和这个世界一起过去，这是约翰一书当中说讲的。所以约翰，使徒约翰怎么说？说你们不要爱这个世界，你没用，因为这个世界要过去，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情欲都要过去，你爱它也没用。你说哎，我有多多多少钱，或者我有多多多多少房产，或者我有多多么大的名字，最后都这些所有的东西都要跟这个世界一起过去，没有了，这些东西都是存在不了的。所以圣经中称这个世界当中的东西是什么？叫虚浮的荣耀。我们追求的，人人看重的是虚浮的荣耀，就是是虚的，是假的。而我们每天，你仔细想一想，我们的这些忧虑从哪里来？都是去因为在这些虚浮的荣耀当中去追求而带来的。很简单一个道理，是不是？我们这些忧虑都是从这个世界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真的是爱这个世界，爱这些虚浮的荣耀，没有把这个世界的该给他的就给他。比如说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觉得说加拿大政府这个收税收的太多了，是不是加拿大政府收税收的多我们就可以偷税呢？不是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靠偷税活着的，我们靠仰望神来活着的，所以该是你的就给你了。所以上次我跟大家讲过了，这个大家必须要清楚的，如果加拿大政府明天宣布所有人的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全部涨到 80%， 你交不交？交不？你必须得交。你不能说哎呀，因为它不合理所以我就要怎么样，这个是不行的。因为我们不靠那 80% 活着的。好了，交给你了。所以我们的工作呢，还有一个工作也一样，我们常常为了工作忧虑，哎呀，为我们的车呀忧虑，为我们的房子忧虑，反正总而言之，这个世界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忧虑。但是这一切呢，的的确确又属于这个世界。有一天，他要跟这些世界怎么样呢？要分开的，要一起走的。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基督徒呢，应该怎么样过一个生活？把神的归给神，把什么？把地上的归给地上的。我们就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十一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四节到十一节，这里面前面讲到了一帮人，这些人怎么样呢？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然后从此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这些人是什么人？是为了自己脸面活着的，骄傲，为了自己骄傲活着的。所以他怎么样？产生很多的纷争、毁谤，他用各种恶毒的手段呢，就想争一个名誉，就想争个骄傲心、自豪的心。然后呢，说还有那些坏的心术，丧失上真理的人的增进，他们以敬天为得利的门路。另外一帮人怎么样呢？他们虽然也在讲真理，但是他却要得利呀，得到一个利益，或者说也可以作为赚钱的门路。这里面讲到赚钱，那么有些人呢，他也可以从中得到另外一个利益。我们记得曾经有一个基督徒的作家，他讲了一句话，讲得非常好。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今天有好多的所谓的基督徒呢，他们在世上呢很失败，在世上呢他争不到什么东西，于是怎么样，就到教会来争，用什么呢？用虚假的敬虔来争。他说这是今天基督徒最可悲的一边。所以这里边就是有这么一种人，也是这样的，来教会来争名夺利了，来教会争名夺利。然后呢，这些人实际上他虽然来到教会，但是他们的目的呢依然是在要得这个世界当中的东西。然后呢，第六节保罗这样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所以你要得利要得到什么呢？你要得这个利，你 什么是呢？你如果来到教会当中，你得到了什么呢？得到了敬虔，你学习了敬虔，你并且是有一个对这个世界有个知足的心呢，你在教会当中真正的得到大力，而不是得到了你这些借着这些心高气傲、自高自大、嫉妒纷争，你来得到你的面子。在教会当中提供的不是这些，提供的不是世界上的力，是提供什么？是提供永恒当中的力。来到世界当中得不到这些，所以呢，第七节说，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带不什么去的。这里告诉我们，世上的东西呢，你一样也带不走，世上的所有的这些东西，最后都要和这个世界怎么样，一同灭亡。所以你要想好，我们每个人都要想好的。所以你要想来到教会当中，你要想得到这些东西，教会提供的不是这些，教会当中提供的是什么呢？是你有一个敬虔知足的生活，因为你是属于天的，所以你在这个地上你不会为这个地上你搞这些东西的。然后下边第八节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说是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想一想，上帝创造人的时候给人什么了？
啊，叫应该什么都有，
竟有什么？创世纪第二章竟给人什么了？竟给人什么了？嗯，食物，还什么？一个皮裙子，是不是？他没给人什么的啊，后来给的，对呀、啊。所以给人有衣有食啊，真的就是给人有衣有食，别的都不需要，空气不需要你买，给你了，水人家给你了，土地也给你了，你自己就种地就吃就得了嘛。而我们走的是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你会不会拿着冰箱，拿着彩电，开着宝马？你不会的，也一样的，不会的。所以呢，这些人是什么呢？这些人他是不为地而活的，而是为天而活的。这是教会所提供的。然后现在讲第九节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所以这些是为地而活的，就被地上所带来的这些愁苦怎么样缠住了。这里讲到就被刺透了。所以我们看到，你知道，你看到有两老牧师啊，当那牧师年纪很大的时候，你会很有意思的。有些时候你听到一些老牧师呢，大部分老牧师当他年纪越长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灵性越加的成熟。他说讲出来的时候呢，都闪烁着从圣经而来那个智慧的光芒。所以你听起来，哇，这老牧师哈，哇，真的是被神所重用的，能够给我们很多帮助的。但是呢，还有极少数一部分那些老牧师，你听他讲道的时候，他好像在感叹人生。你知道人一老就喜欢感叹说啊，人这一辈子就喜欢讲这些话。所以他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些人他是为在地上而活，他虽然在做一个牧师也好，或者做一个传道也好，但是很多时候在地上的东西呢，会给他带来许多的愁苦，没有带来一个真正的喜乐的心。第十一节说，但你这属神的人呐，你要逃避这些。逃避什么？逃避对这个世界当这些东西的追求。世界上这些东西就归给世界就好了，该撒的你就归给该撒就好了。然后去追求什么呢？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这是属天的，这是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和品格的这样的事情的。要追求为天而活的。我们再看箴言书的第十章第二十二节，箴言书十章二十二节，这都是我们能够背下来的经文。
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我们是一个富足的，在金钱上我们是富足的，你放心，这钱不会使我们带来忧虑。所以耶和华的祝福不会给我们带来忧虑的。如果我们以为我们有很多的富足，无论我们在名誉上、地位上，或者家庭上，或者金钱上，不管哪一方面，如果我们觉得给我们带来忧虑了，我们就要小心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为什么耶和华赐的福就不带忧虑，世界来的就带着忧虑呢？他也赐给亚伯拉罕许多的牛羊啊。这里说，耶和华所赐的福并不加上忧虑。赐给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为什么呢？因为这人有一个满足的心，有敬虔和知足的心。所以我有你这个，我们不一样。我告诉你哈，有些人呢，他天天住着，比如说住着八千尺的房子，开着豪车，吃着豪宴，他依然不满足。 但是有些人呢，他住一个屋的 condo， 就开一个现代，每顿吃的就是面条，他很知足，这是不一样的。所以耶和华所赐的福，因为那个人有敬虔与满足的心，他不会带来任何的忧虑，因为他是靠神活着的，他也是为天上活着的。为什么说这世界上来所来的福会给我们带来忧虑呢？因为世界给我们带来的福会对我们产生贪心，你永远都没有满足的。所以你比如说像做买卖的人很简单，比如说哈，我认识一个弟兄，他很有钱，非常有钱，他跟我说他在国内呢，他可以调动资金几个亿，所以人家一谈什么都是几个亿几个亿的，他真有钱。但是我看他每天都很愁苦，你知道为什么吗？每天白天睡觉，晚上炒股票，然后呢，哇，高血压200多，最后200多，医生说你这要死了，不行。我说你这个晚上不睡觉，高血压肯定是不行，就是178是很平常的，时不常的晚上一宿不睡觉，200马上得送医院，还在那吵。我说你这做什么呢？哎呀，不行啊！我说你这钱够你花好几辈子了，你干嘛还这样赚呢？他说不行啊，现在坐吃山空啊。我说你这个山空不了，你怎么？但是他就觉得有一天他会花没的。他说光出不进，这不行啊！我说你这光出也留不完呢、啊。你看到了，就是这样的。你想想看，如果有几个亿的财产，你炒股票你能炒出几个钱？你告诉我，你能炒出你一次能赚一个亿啊？所以人呢就是这样，从世界来的，你知道吗？会给我们产生贪心，我们会更多。而从耶和华神来的祝福呢，是因为他赐给我们一个什么？敬虔知足的心。因为我们不为这个世界上活嘛，这些东西你有多少钱又能怎么样呢？所以呢，我们明白这一切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个时候，他告诫这些属于神的人，当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虽然借着这个一个祭司长他们的一个试探，但是告诉他们一个生活当中的原则。那么同样在前边主耶稣也讲到了怎么样在地上要积财宝在天上。请问在地上积财宝在天上，也就是说如何用这世界上的东西，属于世界上的东西，我们把它转化成天国的财产呢？还记不记得你现在你有几个亿，你如何把这个几个亿能够从地上的银行转上天国的银行？样式的生什么样式的生命？说具体点，现在接着你有两个亿，咱就拿钱来算吧。如何来转换呢？无论神给我们很多的恩赐哈，其中一个就是钱财，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健康，我们的智慧，我们很多的，比如说你1米90的个儿的高，那也是一个恩赐的。你比如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姊妹，他很喜欢会做生意的，得钱财的能力是神赐的。但是呢，如何把这些东西能够转化成为属天的财富呢？就在于我们如何使用我们这些恩赐，包括钱财。所以我一直跟我女儿在讲一件事情，你有多少钱和你怎么花钱，这是两件事情。你不能够因为你有钱你就可以乱花钱，你也不应该，你也不可以因为你没钱你一定要花的钱你就不花，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你不能因为如果有钱我就可以瞎花，那是不可以的。所以呢，如何转化呢？就是我们在这世上如何能够将神所赐给我们在这地上所能够得到的这个能力而得来的东西怎么样呢，用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就可以把地上的怎么样来转到天上的。还记不记得主耶稣讲过一个那个不义的管家的比喻，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彼得怎么说，我们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不但这地上的就归给这地上了，世界的归给世界了，但是神的我们必须要归给神。但是我们知道，虽然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也是神给我们的恩赐的，我们也要按照他的心意去做，去来应用这些恩赐，我们成为这些恩赐的好管家，以至于我们可以怎么样积财宝在天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被这个世界所累，因为这个世界最后就要过去了。你比如说那个水晶宫大教堂，水晶宫大教堂，当那个水晶宫大教堂，美国水晶宫大教堂建成的时候，哇，多少人羡慕，好多的教会都开始学习，那个 极其富丽堂皇，能装很多很多人，花了很多很多钱建的。所以实际上大家很多的教会就开始学习他们教会怎么样如何成长的，如何能办那么大，能够有那么多的奉献，然后可以建那么大一个水晶宫的大教堂。为什么？请问到最后这个水晶宫大教堂会去哪儿？被烧了吗？跟这个世界一起没了吧？你引以为骄傲的东西在哪里？没了。bankrupt 了，我不知道，就是 bankrupt 就是另外一个人接手了，到最后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也没了。你说我花两个亿建的，两个亿建的也没了。所以我不反对有教堂，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们如何看待教堂，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需要有个地方，但是不一定需要那样的地方。所以呢，我们要清楚，我们不是为这个世界而活的。你会发现，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轻松了，就没有残累了，真的没有残累。你每天你就会仰望着神的在生活。当然我不是说要大家不积极工作，还要去积极工作，这是一定的。但是我们积极工作目的是为什么，这个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这个学生，学生他说，哎，我要去考哈佛大学好不好？我们有些人你不要觉得说考哈佛大学他就不属灵，属灵啊。关键是你为了考哈佛大学为啥，你要清楚。你说哈佛大学有名，我考上以后我光宗耀祖啊，啊，人家就高看我呀，是吧？那就错了。因为你如果你要是真是为了荣耀神，考哈佛大学不是问题啊。有什么问题吗？你可以见证神在你身上的荣耀，给你的恩典，给你的怜悯，可以啊，而不是寻求自己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而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而且是主耶稣这马上要上十字架之前要告诉门徒。我们会发现当主耶稣进了这个耶路撒冷之后，他的讲的每一篇信息都非常重要。所以这篇信息是告诉他的门徒如何在这个世界上来生活，所以这对我们今天特别有指导性的意义。你比如这个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实际你说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闹出一些纷争，有很根本的纷争吗？或者在单位当中有什么根本的纷争吗？没有，实际就是为了个面子，为了一口气，就是这么点事儿。就是刚才提摩太当中所讲的，就是一些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就是这些事儿。所以保罗怎么说？保罗说这些是没有益处的，争辩是没有益处的。所以我们这个呢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是很多我们可以应用的。所以呢希望我们能够，今天虽然只有七节经文呢，但是七节经文呢的确能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如果我们读懂主在这七节经文当中所告诉我们的话呢，我们的生活就会不一样了。我们这个生活真的是不一样了。我们就会卸下一切的忧虑，我们就会卸下很多的愚昧，然后呢我们可以真的有平安有喜乐的能够生活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有没有一些问题分享或者是补充？这个事情呢，我们因为我们来到这边之后呢，就是我们自己也常常面对着这些问题的。比如说没有活了，就是没有活了，这很简单，你就知道有些事情要发生了。但是我们教会里边的弟兄姊妹他们发生这个事情呢，我常常给他们这样讲。就前两天我们教会一个弟兄，每个星期六早晨呢，他呢来我们教会来祷告会，因为从纽马给他开到多伦多，开到那儿参加祷告会。他通常在那儿只能待半个小时，祷告完他说马上就走。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去干活。他做什么呢？做台面的，就是厨房那个台面的。上个星期呢来了，第一件事告诉我，他早早的，我们八点钟开始，他七点多就来了。来了之后我说，哎，你今天来这么早呢，你今天是不是要早走啊？他说今天不走了，我今天要在这儿。我说为啥呢？没活了。因为往常的时候都得到十二月份才没有活，今天这就已经没活了。然后我就说，我说你知道我要跟你说什么了？他说我知道，你早就跟我们说过的。我说的就是这样，当你没有活的时候，或者被 lay off 的时候，没工作的时候，你就好好休息，好好休息，好好陪你家人。但是当神给你工作的时候呢，你一定好好的积极的努力的去做。因为现在有 很多的人都是这样的。工作的时候呢，每天说，哎呀，这工作太忙了，哎呀，太累了，哎呀，这个，哎呀，这工作总让这不开心。没工作的时候呢，就开始愁，哎呀，这没工作了怎么办？也就是你有工作也愁，没工作也愁，这是不好的。因为我们相信一件事情，我们真正的活着不是仰赖这地上的老板，我们仰赖的是神。神知道我们需要的，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他一定会给我们的，这个我们要相信。但是神要给我们这个呢，并不意味着我们什么都不做。你就说我在家里边，每天我看电视，看电视啊，每天我做什么，不是的，而是一个你非常的积极的在等候，在寻求的一个姿态。你也要去找工作的，神就会在他美好的时间，恰当的时间给你一个工作。但是你也不要指望说我这次当总理，下回当副总理，也不是这样子。下一次可能是就是说什么呢，工作不一定像我们想的说，哎呀，我上一次是这个工作啊，年薪55,000，这次至少也得55,000吧。上次可以给你5万，5万你也别挑，这是感恩的。你说3万，3万也感恩，你就去就好了。所以这些压力呢是很正常的。我们借着祷告，让神让我们看到，我们活着不是靠这些的，我们也不是为这些活着的。你看马太福音第6章那里边不讲了吗？你看那，所以当你现在不是忧虑了吗？你去明天早上起来去看看那鸟儿。我再看看你家后院的花就行了，再看看你家后院的黄瓜西红柿，你说至少我还能有黄瓜西红柿吃。这感谢神，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知足，敬虔和知足是大力的，他会拿走你的忧愁。而这个敬虔和这个知足的心呢，是有神的应许做保证的。我们不是阿 Q 精神哈，不是阿 Q 精神，我们后边之所以有这个真实呢，是因为我们的神之后是我们的保证。好，下面我们来一起祷告。我们今天是为